那么继续我们要带您来关注的是，根据华尔街日报援引美国官员的消息独家报道称，美国计划大幅扩编在台湾的驻军，将在台湾的美军人数从一年前的大约30人增加到100人到200人，那么其中还包括特种部队以及海军陆战队，这将是数十年来美国对台湾部署军人最多的一次。与此同时，台湾国防部也传出将在今年的下半年派出600人的营级单位到美国来受训，包括陆军的第542旅、第333旅联合兵种营，这也将是史上的第一次哦。那么俄乌战争届满1周年之际，美台之间的军事合作交流升级，怎么看台海情势和美中之间的大国角力呢？我继续先请教台湾淡江大学战略与国际事务研究所的黄介正教授，您怎么看美军派驻台湾的这个人数现在激增啊？不晓得很多人认为说这个200人美军派到台湾究竟会有什么用啊？想根据你的了解谈谈这200名美军到台湾可能主要是负责什么样的任务呢？黄教授，
目前我们所知道，尤其是从过去其实蛮多年就已经开始的，就是美军到台湾以非常少的人数到台湾来针对小部队尤其是特种部队所做的协训，这样子的工作它并不是派驻，所以不需要用美国在台驻军的角度来诠释。
是，
那么基本上他们都不是把家搬到这里来，也不是固定在台湾生活，而是依照台美之间的合作以及若干军售合约的履约的内容，那么派遣特殊的少数的人到台湾来从事小部队小范围一些技术面的甚至战术面的一些协训，那么并不是常驻台湾的军队。也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即使是两百人也不是来台湾帮台美军到达台湾，就算是现役的军人，也不是来帮助台湾作战的人员。他们只是来协助台湾训练的人员。那么至于说这个营级的单位到这个美国去受训啊，那么看起来好像是一个重大的突破，但是我也要请观众听众朋友要了解，台湾呢是一个高度人口密集的地方，又是一个高度自由民主的地方。我们国军的训场已经被压缩到非常非常小范围，所以有关这个过去啊，我们大家在想40年前、30年前的什么师级的南北对抗，现在台湾都不可能没有这样子的训场。所以对于台湾来讲，部队训练必须要寻求台湾以外地区来进行正规正常的防卫作战训练。我觉得他并不会刻意的去挑起海峡两岸之间的争端，也不会改变海峡两岸或动摇海峡两岸的军力平衡。那么所以我相信很多观众听众朋友在意的是他所传达的政治讯息。
没错。
那么这些对我们来讲目前来说应该都是相对比较宁静这个低调，那么不是大张旗鼓的，也不是拿来搞这个国际文宣的事情。我个人觉得台湾有军队就要训练，训练场不够就要去找训场，我是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
好的，感谢黄介正教授。那么赖益中博士，刚才黄教授他稍微澄清了一下，就是说这些人这200人到台湾去不是帮助台湾打仗的，是训练，而且是特种部队少数人，也不能算是驻军。但是现在因为北京对这东西非常敏感，很多人就集中在讨论说，究竟美国对台湾增加这200个军人是不是跨越了所谓的北京的红线哦？另外刚才黄教授也说这不是国际文宣，但是我想要追问一点，我觉得蛮重要的是，其实我们知道在台湾美军一直都在，但之前是为了不激怒北京而一直比较低调不愿意公开，但这次我们看到不但是由华尔街日报把这个消息曝光了，而且当天还配合了美国三大主流电视台之一的 CBS 晚间的头条新闻来高调报道，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现象呢？赖益中博士。
我觉得第一点，请问台湾的国防部有主动宣布吗？也没有。 然后等到华尔街日报宣布之后，国防部有去主动证实吗？
也没有。
所以到现在所看到通通都是美国的媒体在这个地方的报道。
嗯，的确是。
那当然那个以台湾的国防部这边来讲，他的他是不是要证实他的态度，其实可以看得出来，实际上台美双方啊，起码在台湾这边来讲也都是希望保持低调。那就像刚才黄介正博士所提到的，在原来这两百个人，号称这两百个人之前呢、啊，实际上根据蔡总统大概在一年前就已经提到，美军他在台湾大概有大概三四十个人，人数不多，但是协助训练的这样一个存在，而且已经有可能有几年了。那他的训练基本上是对特种部队以及对台湾的这个陆战队，然后现在也有包括国民兵他来台湾这边的协训，所以说现在所增加的部分比较有可能就是说他的训练的这个接触的这个规模范围可能不会仅限于特种部队，可能会更到其他的一般常规的这个单位，然后在这个地方来增加他训练的这个的广度，然后他所接触到台湾军队的这个广度以及他训练的这个深度，协助训练的深度，所以比较是这种协助训练的范围。那至于说有关于台湾的这个合成营啊，到美国这边接受训练，当然一方面也就像是刚才黄先生所讲的，台湾本身训练场地的那个大小实际上是有一定的这个限制，因为刚才也提到师对抗，我就想到以前我在当兵的时候，师对抗那个是南北两边南北两个师打七天七夜，然后赢的放荣誉假，输的回家关紧闭的那种惨况，但是现在基本上来讲并不是那么容易有，而且现在特别是台湾的民情，当年师对抗演习视同作战，死一个人就相当于作战的死亡，所以在当时来讲的那种严酷的情形，以今天来说也不见得能够有这么样的一个融雪状况出现，即便我们希望说能够回复原先比较严厉的一个状态。那回过头来就是讲到说，不管是我们的合成营到美国的训练因为场地的关系，或者是说有更进一步能够更精训，能够熟悉这个现代合成的那个兵力，它的这个训练以及它的这个校准的这个改革的关系或者是说美国的派遣更多人员来台湾协助训练，这基本上都跟去年年底通过的国防授权法里面，它特别有提到说有 International Military Education Training Program 叫 IMET 的这样的一个计划，它的这个强化这边是有直接的关系，所以说这一方面也就是说美国开始在实行在去年国防授权法通过之后，有关于和台湾之间进行合作的一个项目，我们也可以从这个地方来理解。
好的，黄介正教授，一个有关于这个美军增派人员到台湾这个话题呢，不管是在华盛顿的已经卸任的这个美方官员，或是这个军事专家们，都有很多的意见。然后我们的网友有很多意见，我综合几个一起来请教您我们的网友叫做答案，他说台海问题是中美博弈的一个支点，美国派军队到台湾可能是要削弱中共的博弈筹码，来用作于俄乌战争，迫使中共站在国际对俄罗斯制裁的这一边，或至少保持中立，不能够对俄罗斯提供这个致命的武器啊！现在大家都在讲这个话题。还有战时刑诉法呢，则是胡锡进、金灿荣威慑失败之后失效之后的一个替代品，这是网友的个人意见。还有一位网友叫真理，只在中国导弹射程内。这位网友说200名，他问够不够啊？还有一位网友吴明，他也说这个200人看起来好像只能帮助蔡英文逃跑，这是他个人意见。还有一位网友，他的名字叫习近平，跟我们的习主席同名，他说红线不具有现实意义，向后再画一条就是了。黄教授，我刚提到说在华府也有很多，华盛顿也有很多智库的这个专家，像是这个2049项目研究所的高级主任易思安，我们都知道他对这个中共公台有一些书和这个他的建议他说这个美国政府其实应该考虑至少1500人的特种部队和海军陆战队到台湾去，不晓得您怎么看？还有美国是不是有可能恢复1979年断交之前在台湾曾经有过的军事顾问团呢？黄介正教授。
这个易思安，这个老弟啊，也是好朋友。那么他爱台湾的心很急切啊，有些时候都令我也很惊艳，也很佩服啊。那么当然，他从他的角度来看，就是说美国如果真的，以目前台湾的状况，那么他认为美国要更加大力度的来帮助台湾，所以他可能比较主张。从实际上派驻军队的这个角度来切入，那么他的这个主张当然就碰到了包括中国大陆的 白皮书，或者是我们中华民国自己国防白皮书里面所估计的这个可能会引发大陆对台动武的一些所谓条件或者是红线。那么所以伊斯兰讲这个概念讲了蛮多年了，然后他也蛮坚持自己的看法，那么我们也祝福他。那么至于说台美军事合作有没有封顶啊，有没有天花板，
嗯，
最起码我想大家应该知道，我们既没有这个邦交啊，也没有这个条约啊，也没有军事同盟，那么所以他自然受到很多的制约。虽然有很多网友这个还有这个听众观众都感觉到好像最近几年美国似乎是要把这个 envelope 啊尽量去 push 啊，或者是把这个红线从一条细线变成一个宽广的红区，那么中间制造了很多的模糊。
嗯，
但我还是要讲一句，就是其实我们国军要求进步，那么有很多因为自己被孤立了很久，我们很难得有机会跟外军接触，那如何精进，如何透过这个更有效的啊，更有保障的相对长期的军事教育训练的学习过程，让我们的军队可以在64年没有作战经验的情况之下能够比较贴近于21世纪的作战太阳。我觉得这些基本上并不是为了要触怒北京，反而是我们从国防改革的角度来讲应该要做的事情。
好的，也循着这个黄介正教授请教赖以中博士，究竟这个美台之间在没有邦交的情况之下，所谓的军事合作有没有封顶，有没有一个天花板啊？我们刚看到伊斯安伊恩伊斯坦他这个说要驻更多人到台湾去，其实这个前白宫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 John Bolton 他也加码了，他表示说其实美国做的还可以更多，像是如果是他的话，他就会派2艘美国的海军舰船驻防在高雄港，让中国知道这个我们将在那里训练并且协助台湾防范任何中国可能的攻击，这么做的目标不是要打赢中国发起的战争，他说美国这么做目标是要遏阻中国这么做。您怎么看这个博尔顿建议这个美国的军舰就是派驻到高雄港，其实这也是北京曾经画下的红线，我们可能记得一句话，就是如果这个美国军舰到达高雄之日，就是北京武统台湾之时。您怎么看博尔顿的建议呢，赖以中博士？
我想那个伊斯安或者是 John Bolton 哈，他们的那个建议其实也都是显示，就是美国现在华府里面有关于在那个中国对台湾的军事压力变得越来越大，有可能会发动战争的这个可能性，在增高的时候，美国他认为怎么样去帮助台湾自卫，或者是说来那个吓阻中国，各种不同讨论里面的一些观点哈。那当然这个观点实际上它的这个范围非常的广。那伊斯安还有这个John Bolton他们的这个意见啊，当然是其中还蛮重要的一个会被大家拿来作为参照的一个部分哈。但是我觉得现在来讲，以台湾的这个军事需要来说，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把台湾本身的军事防卫的能量能够大幅的提高。那个基本上来讲，我们可以在不需要靠美国，我们靠着自己就能够支撑到那个一定的那个时间，然后让中国他在进犯台湾会蒙受到非常大的损失。这一点是我们现在不管是有没有驻军或者是有没有派军舰过来，台湾都必须要先做到的事情。那我觉得现在来讲，其实与其是要这个等待别人的协助，那可能台湾更需要的是说怎么强化自身的这个国防的那个力量，也因此包括 IMET 或者是包括其他的训练以及军售以及军事上的合作，这些能够实质强化台湾本身的防卫力量，这些是我们现在更应该要去加强的。
好的，我其实想要追问黄介正教授，刚才我们其实也稍微您也提到，就是台湾下半年要派这个营级的这个600多人来美国受训这件事情，当然我不是军事这方面专家，所以要请教您，这有什么战术上的意义呢？过去大家想象台海作战可能比较多是海空军或火箭军，这次比较来这边作战的是这个受训的是陆军方面，有人认为说这在这个地面防卫作战或加强实战经验方面是不是有一定的战术意义，要想请你很快的跟我们来简评一下。黄教授，
我相信这个是直基于美国的一些评估啊。那么大部分的这个不能讲大部分啊，很多美国的朋友都认为，就是今天以海峡两岸军力的差距来讲，不论是哪一类型的兵器推演，很可能台湾都没有办法完全不让解放军的这个站到台湾本岛上面。
那
换一句话说，也就是说他有可能上岸。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地面防卫作战就很重要了，这是一点。另外一个就是这个联兵营啊的营级训练，我们自己的训场不够。那么如果说再加上长期没有这个作战的经验，那么如果能够透过交流让我们自己的这个陆军或地面部队能够更熟悉一些新的战法或者是战技，那么对于台湾的自我防卫是有帮助的。大家不要忘记啊，2023年我们就要有这个第39届的这个汉光演习了。过去38次我们从来没有一次想定是外国军队来帮忙台湾做台澎防卫作战，我们向来都是独立作战。所以我觉得这个不管是协训到台湾，或者是说派营级的部队到美国或其他的地区去接受训练，基本上都是增加台湾自我防卫的能力，并没有造成区域的不稳定，也不会对中国大陆造成重大的军事威胁。
好的，除了刚刚黄志正教授说的想请这个赖宜中博士也回应一下之外呢，我网友现场也有很多这评论进来，我挑两个也请这个赖博士综合跟我们评论一下。塞尔这位网友他说，维稳绝对是习近平的重点，因为习近平目前对台湾还没有足够的信心，攘外要先安内，台湾看来还要经历一波全民投票决定台湾的未来，显然蔡英文有没有这个魄力阻力也很大。另外一位网友叫 Dog 他说，一个集体当有外部敌人的时候会对内部稳定有好处，比如说中国有很多人天天被压迫被压榨，可是他宁可去思考中国怎么在贸易战打赢美国，也不会去思考自己的人权问题。因为疫情之后内部矛盾增大，他认为台湾可能最终会被当成解决国内矛盾的一个工具，所以当中国国内的矛盾越大，可能对台湾来说也就越危险。赖中博士怎么看我们网友的看法呢？
很有趣，刚才这两位网友他们的那个分析的基础刚好是相反哈。
是，
第一个是说认为那个基于内部的这个维稳，所以说这个习近平他有可能他对台湾的那个出手他会比较却步不前，但另外一位却认为说随着中国内部维稳的这压力越来越大，反而习近平很有可能会借由对外冒险来转移内部注意力，所以说台湾会变得更危险。所以这也代表就是说针对同一个事件的未来的预测啊，大家会有多么不同的看法。那在这里面像遇到这种状况，台湾能够做的，或者是说我们一个没有办法对中国内部有任何插手空间的，我们能够做就是来怎么样去把握我们自己。所以像刚才这样的一个军事上面的合作以及这个协训啊，那个以及在这方面的增强，特别是我们这次的陆军联兵营哈，到美国这边的训练，实际上如果说就过去所看到的，在台湾来讲，我们的空军已经在美国有他，因为飞 F-16 关系，飞行员在美国都有在接受训练。那同时海军也因为接舰的关系，也多多少少会跟美方这边会有非常多的一个接触。但是基本上在过去几十年来，反而和外界之间的这个接触最少的，反而是在陆军。那同样的道理就变成说，一方面是因为在台海战争的时候，到时候这个陆军他可能扮演这个防卫本岛的角色会变得更为吃重，甚至有一段时间会变成主要防卫力量。那第二点是说，鉴于在过去长时间的这个与外界的隔绝，所以说怎么样去熟悉一件新的战法，特别是俄乌战争之后发现乌克兰他的陆军包括他怎么去使用各种的无人机，然后以及那个陆空协调等等，现在甚至未来在台海战斗的环境会是海陆空的协调，那这都会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组合。那可能是台湾在这边过去比较不熟悉，那现在需要急需能够进行现代化的一个这个 个训练，那所以说这个东西都跟这个有关。
嗯，那么黄继正教授，除了这个台湾问题会被这习近平用来作为转移国内矛盾的一个焦点之外呢，其实在台海问题上还有另外一种这个理论，就是说他现在已经成为这个中美博弈的一个支点了。刚才我们网友其实也提到，美国现在对台湾加大这个军事的合作和援助，是不是要削弱中国对这个俄罗斯的博弈筹码，就是说你不要对俄罗斯派这么多，给那么多这个致命性的武器，那否则我就会，美国就会对台湾加大军援，有这样的一个逻辑存在吗？另外我们也注意到中共的外长秦刚在这个时候提出俄乌和平方案之际，也呼吁国际不要再一直类比台湾就是下一个乌克兰了，您怎么看呢，黄教授？
其实这个美台加强军事合作啊，这些训练，跟美国和俄罗斯在乌克兰打什么牌啊，基本上是苹果跟橘子的比较。
您认为没有关联？
之间的逻辑，逻辑关联性非常非常的低。那么我们也不要小看北京对于形势的评估，以及他怎么看这个大局啊。那么所以。总体来讲啊，美俄中是一个三角，美中台是另外一个三角，它基本上不一定完全环环扣在一起。那么所以这个逻辑我个人认为可能还有商榷的空间。那么未来到底这个乌克兰跟台湾有什么样的关联性，我相信在过去一年多几天的这个讨论当中，大家应该啊，网友、听众、观众朋友都知道，台湾跟乌克兰不一样在什么地方，很多人都讲过了。那么，海峡两岸之间的关系、人员的往来、经贸的互赖性、通联性，那完全都不一样。所以，今天北京要不要对台动武，是基于他自己政权维稳，还有整个大国博弈的角度来思考。那么台湾最简单的就是如何能够经过精实的国军训练以及正确的大陆政策，使得中共中央军委不会下达决心，使得预防性国防发挥作用，这个是台湾追求的目标。
好的，感谢黄教授。赖中博士，其实我们几个网友有个非常，也有一些比较深刻的这个观点啊，请您稍微评论一下。有一位兰花花这位网友，他说其实这个红线的概念我们其实可以打破，他是这么讲的，他说他认为说只要美军正式的驻军中华民国，那么共军就彻底打消了侵略中华民国的念头了。其实对于亚太地区长期和平角度来讲，他认为美军应该绝对要驻军中华民国，就像美军驻防南韩的道理是一样的。但也有网友持不同看法，这位网友叫 D Johnny John戴，他说台海战争中国为了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牺牲多大都是值得，美国在阿富汗、伊拉克、越南死了几千人就退兵了，和中国打飞机可能被打下，航母又可能被击沉，家里可能被轰，在经济上也有很大的牺牲，别的不说，就说美国老百姓买不到这个中国的便宜货了。他问说美国真的愿意为了中国在台湾亏大本吗？还有一位网友叫苏联最伟大的领导人，他说乌克兰都能撑着，台湾肯定没问题，因为台湾更影响到美国的利益，而且这个共军入侵台湾的难度也更大，再加上中国的内忧外患也比俄罗斯更严重。赖博士，你怎么看我们这些网友的看法？
大家当然都有他自己的一些主张嘛，那我想那个每个人当然都有认为他合乎逻辑的一个分析方式。那当然现在来讲，因为大家毕竟不是习近平，特别是俄乌战争之后，大家所发现是说一般所认定的这个理性决策似乎在独裁者身上，因为他很特殊的决策环境以及他所形塑出来的这个决策氛围啊，所以使得他的这个理性似乎和一般人大家所想的不太一样，所以也导致在俄乌战争在先前99%的分析家都认为俄罗斯不会去对乌克兰发动全面战争，但是之后普丁还是一样依旧发动，也因此所以说使得在这个对习近平的时候会有非常多的猜测，以及也会怀疑过去对习近平他的种种作为的这个假设和认定是否还真的能够适用。那也因此在这个地方，包括美国、包括其他国家，也包括台湾在内，在面对有可能出现类似的处境的时候，现在会非常加大力度，怎么在强化包括美国、包括台湾、包括台湾自己本身的这个防卫能力，起码先把自己的本 本先顾好，然后才有办法再去了解到以及兼顾到到底中国他可能想要对台湾做什么样的事情。那另外一点就是说，在我们提到有关于这个美国他的对台湾的承诺，或者是说这个美国他做什么事情，那会不会让习近平他不会做，其实各种推测都有他支持也有他反对他的理由，那现在就是都还在争辩中间。那我们只能讲是说，就是针对这个中国现在他的那个对外作为，的确是有发现一个状况，就是在二十大之后，似乎中国他想要对外提出啊，他是这个想要跟外面交往，他要放弃战狼。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的具体作为，包括说他对印度，包括他对日本，以及他对台湾的军事上面骚扰的频率和强度，却又持续在加大。因此，我们现在要注意的说，不仅是这个习近平本身，还在于说中国的决策结构到底现在是怎么回事，他的外交体系里面所出现的想要和缓的迹象，和军方体系所出现对外面强硬的这个作为，两者之间的矛盾到底是来解释是说这是两手策略，还是说是军那个因为习近平一统天下，但是他是以党领全国，所以说在政体系和军体系之间彼此没有办法互相沟通，所以才会出现对外面讯息非常相互混乱的一个情形。那这些都是需要值得再进一步去分析以及观察。
黄教授，我们上半场时间有先跟我们很简单的回应一下，跟我们上半场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吧，黄教授。
哦，我觉得美国跟台湾之间它有它共同的利益，那么所以在不影响啊，就是说美国和中华民国不会重新建交，或者是说不会有军事同盟的这基本的情况之下，美国基于关切他自己在印太地区的利益，那么基于过去长时间跟中华民国的合作，那么在加强我们自己的防卫能量上面，来给我们协助，我觉得基本上是有助于区域还有第一岛链的和平与稳定的，那么它并不是一个麻烦的开端，而是一个稳定的加强。
好的，感谢黄杰正教授还有赖益中博士给我们上半场的这个点评，提醒您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